天上的父，我们用清早这段时间发出我们的赞美和敬拜，生命气息都是你给我们的啊。你说凡有气息的都当敬拜赞美耶和华啊。是的，你配得这样的称颂啊。你的公义如同高山一样坚固，你的慈爱像洋海一样的深不可测丰富。我们谢谢你啊，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也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脚步。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你把生命的玛纳供应天天的赐给我们啊，让我们生命行走有力量啊。今天我们就再次来期待啊，你借着俄巴底亚书啊这一本简短的书啊，但是非常宝贵的信息来对我们的心讲话啊，让我们被提醒的帮助啊，让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行路的光啊。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俄巴底亚书，这是整本圣经啊最简短的一本书，只有一章的经文，21节。而且这本书呢是跟这个耶利米书的49章7节到22节，是讲到神借着耶利米对列国宣判信息的时候呢，指着以东人所讲的话。那俄巴底亚书呢里面讲的话呢，有一些是跟那一段经文是很多类似的，比如讲到盗贼来偷窃葡萄园，讲到摘葡萄，这个神对以东人的那个审判的比较啊，这一段是几乎是一样的经文。那这里面呢俄巴底亚书里面指出以东人犯的两个罪啊，一个是骄傲的罪啊，一个是这个对自己的弟兄不仅是在弟兄遭难的时候不帮助他们，而且呢还趁火打劫啊，欺负以色列人啊，这是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很主要的信息，尤其是把俄巴底亚书跟耶利米书相比较来看哈。在耶利米书里面比较强调的是以东人的骄傲，在俄巴底亚书里面比较强调的是他们对待弟兄的态度啊。我在想，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单独的提出把俄巴底亚书单独的放在这里啊？而且他的信息不是新的，因为前面耶利米已经讲过了，他们又是在同一个时代啊，为什么单单的把这一篇很简短的信息又主要是针对一个外族就是以东族的一个信息单独的列出来呢？那借着这一本书要让我们看到哪些宝贵的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一定是很重要，所以神在特别的把这本书放在旧约的书卷里面。那这一篇俄巴底亚书开始是讲到以东人的骄傲狂傲这是在第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所以这是神要审判以东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形是很险峻的在山上是不容易被敌人这个攻击的，历史上也发生过他们凭着自己的这个险峻的地势可以能够得以存活，他们因此呢就变得很骄傲第四节说，你随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打我，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不管你这个天然的这个保障多么的好，但是如果神要定义要审判一个国家他是抵挡不住的所以这是前面讲到这个对以东人的审判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们心中的骄傲，不依靠神，依靠自己那第十节开始呢，主要是他讲他对待弟兄的态度第十节说，因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所以接下来从第12节到第14节，连着用8个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就是指出就是在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掠的过程当中以东人所做的事， 这是神要审判以东人的第二个原因啊，这也是这个俄巴底亚书里面最主要的信息啊。相比这个耶利米书，他很强调他们对待弟兄的态度啊。所以我在琢磨，为什么神把单独的这一卷书哈，很短的一本书，一定要放在圣经里哈？就是因为在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些周围的这些的外邦民族当中呢，以东人是跟以色列人关系最近的一组，像腓力士人根本就是从外面搬过来，跟以色列人完全没有血缘上的关系哈。埃及人呢，亚述人呢，都是摩亚人、亚门人是稍微靠近一点。因为摩亚亚门的祖先是罗德，那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所以他们能够牵上这种血缘的关系哈。那以东是谁呢？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雅各的兄弟，而且是雅各的孪生兄弟，所以他们两个哈，在这所有的民族当中，雅各和以扫是很靠近的，所以这里面两次称这个以东人哈是雅各是以东人的兄弟，一个是在第十节，再一个第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是最亲近的，但就是因为这样最亲近的关系呢，却显出以东人里面的恶来。那第一个不当就是说你不当瞪眼看着，什么叫瞪眼看着？不是看着，是瞪眼看着，就是瞪眼看着，他蛮专注的看，就是说以色列人招灾的那些东西他都看见了，他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只是看着却没有采取行动去帮助他们。犹大人被灭的时候，你不当因此欢乐啊，这更不应该了。弟兄遭难啊，他不仅不帮助，不仅不这个伸手啊，他却在旁边看着，而且幸灾乐祸，没有怜悯的心态对待这个自己的弟兄啊。第三个，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啊，觉得你看我们多了不起哈，我们比他们强啊，我们没有遭这种的侵略。实际上后来，你看巴比伦人来，以东人没有幸免啊。后来主后70年，罗马人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也顺带哈把以东人灭掉了哈。从此以后，以东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找不到了哈。但是他自己呢，却倚仗自己的优势哈来说狂傲的话，是第三个。第四个13节，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别人遭灾，他进人城门是干嘛呢？那一定是趁火打劫了哈，是抢夺以色列人的这个财物啊。接下来讲说，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啊。这是讲得更清楚了。14节说，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拣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啊。所以这个信息就很清楚了。神借着俄巴底亚书这本的先知书提醒我啊，当如何去对待遭难遭灾中的弟兄，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啊。可能是实际上我们家里的弟兄，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想到两种人，一种是在国内教会当中被逼迫的教会传道人弟兄姐妹。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祷告会也特别提出来，为这些被逼迫的好多人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人，我们现在能够尽我们所能，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祷告的，我们可以关怀关注他们的情况。那另外一个，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哥哥，他还没有信主。其实我信主以后，最早的一批传福音的就是包括我的哥哥。那很多人，很多的家人陆陆续续都已经信主了，但是我哥哥还没有信主。这张信息也再次让我想起，应该继续为他来祷告。遭难遭灾，落在这个仇敌的手中，我们做弟兄的是有这个责任。
我读这一章就这么短，可是我从头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读，我觉得它包含很多，我个人觉得它包含很多很多的东西。我的感想是说，我觉得神为什么要处罚，为什么把这一篇特别拿来说，我真的觉得就是在 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以前没有太仔细想过这种教训。像以色列他们犹大人背离神，固然就是大罪，会受到神的惩罚啊。可是呢，我得到教训就是说，我们不顾惜自己的弟兄姐妹，就说神爱世人，然后也希望我们像神一样爱世人，但是我们不去顾惜神所爱的人，甚至于就是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不爱护主的儿女的话，我们也是要受到神的这个惩罚。那么还有就是第十五节，我的感就是我觉得这里不，我自己的感觉是说用在现在的话是一样的。他说到那第八节说到那日，第十五节说神的降罚的日子会临近万国。我的感想说，从如果我们现在讲现在这个预言是在跟我们现在的人在讲，跟我在讲的话，就是到最终耶主再来的日子，就是要审判所有的人，所有的万国，就是我们怎么样行，神也会照样的就是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报应，我的报应必定会临到我自己的头上。我是这样子得到一些感想，谢谢，讲完了。
很好，感谢主啊。其实这里面的好多话呢现在还没有应验哈，真的是指着将来要成就的。比如说最后一句话哈，国度就归耶和华，那时候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以扫什么时候受审判？以扫什么时候受锡安山出来的那个王的审判哈，这个还没有成就，这是指着基督再来啊所讲的哈。所以感谢主哈，这里面的信息哈，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人也一样的是有很重要的提醒。谢谢 Vicky。
抱歉昨天早离开了，因为要送女儿全家去机场。这一章我读下来，刚刚牧师提过一些事情，讲到自己的哥哥。我是1977年4月在念研究生的时候信主了。那一年的暑假我去多伦多看我二姐，跟她传福音。那一年圣诞节她也信了。两年后我弟弟来到纽约那边暑寒假那边打工，住在我那里。就他看见我们几个弟兄在查经，他也很羡慕。后来因为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也信了。后来84年我妈信了，后来我三姐信了，但是到今天我最亲爱的大姐就这么McLean还是不信。哎呀，你怎么讲怎么祷告就是不听。我很能够体会牧师的心情，你知道，我们只有继续祷告。因为兄弟姐妹之间，你真的希望有一天你在 天上他也在那里。刚刚牧师也提到，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之间真正是要彼此关心，互相扶持。如果你知道谁有难处，至少你可以替他祷告。那天在小组里面 Vivian 就分享一些事情让我们很扎心，我们能做就替他祷告。他经历这么多肉体精神上的痛苦，弟兄姐妹之间特别组内一定要彼此关顾。那这一章里面是整本圣经四卷书只有一章的圣经之一，新约有三章，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跟犹大书，那旧约有一章，就是这一章。当然我们都晓得他们最大的罪就是骄傲，因为在耶利米书的讲法用的字眼都一样，就是狂妄自欺，狂妄自欺在第三节。俄巴底亚写这卷书讲的以东的预言，就是第一个他们骄傲，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跟很多联邦结盟到时候都没有用，他们靠自己的聪明勇士也没有用。第八第九节，那刚刚牧师也提到他们对自己的弟兄不仁不义，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跟敌人同伙， 而且他们见死不救，那这些都是很明显的罪。但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就发现，当那个日子耶和华降罚日子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所有的国家。在十七节讲到雅各家会得到原有的产业，但是十八节讲到雅各家必成为大火，他们也会受审判。约瑟家必为火焰，但是以扫家必如翠屑，被烧毁烧没了。所以对以扫他们最后的审判是很严厉的。那对雅各家，对以色列人也是审判，但那个是有教导性的，在审判中有怜悯，他们能够得到他们原来的产业，这差别很大。这一卷书的开头是讲到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最后一节是国度都归耶和华，所以从头到尾都有讲耶和华他的权柄、他的国度、他的信实、他的公义。这本书实在很宝贵，虽然只有一章，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方方面面都提到了，特别提醒我们特别要关注主内弟兄姐妹的情形。你没有办法做独行侠，在主里面你一定要知道其他肢体的情况，关心他们，祷告，你能够帮助就帮助，这是很看重的。以扫因为不看重自己兄弟雅各的处境，神一定要对付。我们如果不看重我们主内弟兄姐妹的情况，神也会对付，因为他不但是慈爱有怜悯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因为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都是一家人，不单是我们血肉之亲啊，自己家人要顾到，我们在灵里面的家人其实更亲。我常常感觉到在弟兄姐妹之间交通远比我跟我大姐的交通还深呢、啊，因为你跟不信主人有些话讲不进去，你跟主内的很奇妙，你点点头会个意他就知道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常常参加退休会啊，快到营地的时候啊，去麦当劳去什么地方吃饭，诶，看到老中在排队，你一看就知道是弟兄姐妹了，你讲一句话大家就哈哈了，就大家就问安了，这种亲情很难很难得的。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要顾主内的肢体。
读了它以后呢，觉得回味无穷。为什么呢？因为以扫就是以东，是雅各的孪生兄弟，还不单是兄弟，还是双生。雅各想抢先，没抢上，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以扫。但是呢，以扫圣经上一直讲他，就是他贪恋世俗，所以他轻视神所给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长子的名分代表双重的这个产业，要分到双重的产业，也代表神托付给这个孩子，他要在家里头要负起责任来。但是呢，以扫对神的这种决定呢是轻视的，所以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我觉得回想这一点的时候，觉得好像他很可惜。但是呢，我们人也是为了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会失去属神的东西。对比自己的时候呢，就会感到真的我们要从这中间汲取教训。昨天晚上读到了这个江守道关于俄巴底亚的一些的解释，他特别提了一个俄巴底亚书的属灵的应用，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得帮助。他觉得属灵的应用是什么呢？以东的属灵的含义就是代表肉体，他是跟雅各是兄弟，是孪生兄弟，同时出生。这个表示我们生下来，我们这个人 是属肉体的，但是当我们被神重生以后，我们的灵复苏了，我们有了新生命，但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还同时存在，就像孪生兄弟一样。而属肉体的总是在贬低属灵的，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个征战的一个表现。属肉体的充满了骄傲，肉体的病征是什么呢？第一是骄傲，第二是嫉妒，第三是怨恨。所以在这里看见属肉体的人，如果我们这个肉体不跟十字架一起钉死的话，那我们常常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阻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是每天的征战，因为我们不自觉的就要运用我们肉体的智慧、才干、能力来侍奉神，而真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也不能认识神的心意，结果呢是越做越糟糕。所以只有一条出路，肉体必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刚才牧师讲了最后一句话，这个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这是真正的说明以东和雅各这个关系的结局，就是以东一定会被神除灭，因为不能再让属肉体的人来代表属神的人了。雅各他虽然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服在神手下以后，雅各这个民族成为神的选民，成为神他在地上行使他旨意的一个代表。最后呢，属神的人一定要完全服从神，神的国度要完全归耶和华。我是读了他这个，我当然没有完全说完，只说了中间一点点，我很得帮助。我觉得要仔细的想，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这个征战不息，我们只有致死肉体，不是妥协，而是致死。只有这一条路，也就是俄巴底亚告诉我们的，我们才能够真正使属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长成长壮大。所以读完以后，我跟长华我们两人都很有感触，就是我们现今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的弟兄姊妹们要注意的事。刚才大家讲到对家里面的人，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是圣经一直的教导。所以我们真是要好好的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不停止的传福音。我很感谢主，就是在2020年，我们这个同辈中间只有一个，就是我五妹夫不信主。我说过哈，他的父亲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的代表，是老红什么红军的后代啊，他以此为傲，一直不肯听福音，与信耶稣的人为敌，说讽刺话。但是他大家这真，他来到我们家就祷告了50年，都在为他祷告。在去年年底圣诞节的前夕，他服了，接受了主。哎呀，我真是感谢主。我是觉得神是听祷告的主，不要祷告几年就放弃了，一直祷告下去，感谢主。
刚才讲到这个属灵的代表的意义，以东代表肉体，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周边这些国家，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啊，巴比伦代表这个鬼魔啊，邪恶的这个灵界的权势哈、啊。那再加上以东属肉体的，这个就全了哈、啊。所以实际上在旧约，历史上所发生这些事情哈、啊，都能够跟我们新约时代哈、啊、更深的去体会这些属灵的含义都连在一起的哈、啊。我们前一段时间读这个雅各书就提到，好，我们人所面对这三方面的仇敌：世界、肉体和这个鬼魔啊。